我们要先讲，那没有被误解的爱是什么？这当然也不是我今天可以把它讲完的。这是不知道多少人讲了多少道，写了多少文章，写了多少书了哈。我只是简单的，我自己有一点感动哈。我会提好几处经文，各位还是一样听我讲就可以，你不必去翻了哈。当然你要翻也可以哈。哥罗西书第3章14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啊，在一切之外要有爱心。好，那我们感谢主。这个一切之外，在前面讲到就是包括饶恕、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些。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些，我们需要有爱把它联系起来。如果没有爱，就像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一样，你可能有很多。那个，但是仍然是空的。另外，在彼得前书4章7节8节，彼得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彼得这句话的提醒，是今天很多对末世很热衷的人需要看的。对于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在面对万物结局近的时候，我们要谨慎自守啊，不要让我们的冠冕被夺走了。不要主来的时候看到我们是赤身露体的，不要我们糊涂了，不要我们被这个世界，要过去的世界缠住了。所以求主让我们是在等候主来万物结局近的时候谨慎自守。我们也常常的警醒祷告，这个更不管是不是万物结局近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都应该多祷告，没有错。但是彼得又说了，最要紧的，各位最要紧的是我们常常最不做的，我们常常最常做的是主最反对、最禁止我们做的，主最反对、最禁止我们做的就是算他什么时候来，可是我们最多人做的就是算他什么时候来。天天都有人在算啊，美国啊，台湾还比较少啊。主大概2012年来，2011年的几月来，不管失败几次，讲错几次，还是有人这样子。各位，这是一种逃避，这是一种不负责任。不要说这里面很多是敛财了，我们需要的。彼得说，圣灵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不要去算主什么时候来，过末后的日子，过每天的日子，我们并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但我们知道主要我们彼此切实相爱。像我们刚才也读的《约翰福音》13章34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句话也引起一些问题。就这个命令到底是新命令还是旧命令？圣经上有的讲这不是新的命令，在这里又讲是新的命令，彼此相爱，要爱，要爱人，要有爱心。事实上，我们如果讲得广一点的话，那个约翰福音3章16节是神爱世界，不是世人而已，我们万物都爱，猫狗、环境啊，食物、石头、动物，我们都爱。所谓石头也爱。河流也爱，这都是没有生命，但我们希望能够保存它的美好，而不是破坏它，而不是污染它。我们都爱。那么这个不是新命令，这是旧命令。这从一开始，神从永恒开始就是爱人，也要人有这样的爱。那为什么说是新命令呢？它新在哪里？新在我们经历了耶稣为我们死这个奇妙的爱。这个爱当然已经蕴藏在过去旧约和其他地方一般启示里有的，但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那是更清楚的。他怎么爱我们，我们也要怎么彼此相爱。耶稣怎么爱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罪人也要像他那样彼此的相爱。罗马书13章8到10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爱是一个新命令，爱是一个律法，爱是一个旧律法新律法，爱也包括了一切的律法，爱也连动了全德。命令不管是爱神啊，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等等，不可做偶像等等，或者是爱人，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爱用负面的来讲，爱就是不奸淫，不杀人，不偷盗，在这里讲的就是不加害于人。当然我们还可以想得更丰富一点，所谓不加害于人，包括不用言语，不用动作来伤害人，不用暗示，不用不理人来伤害人。我们这些都常常会做这些事哈。那么主要我们不伤害人，但是不伤害人那是消极负面的，不害人这是需要做的。还有更正面的，就是相爱。不害人这是律法，再去爱人那是完全的律法。而因此在历世历代的神学家里面都很喜欢用正面的爱来讲，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那么所有的律法就是要我们去爱人，爱人如己，像神这样爱我们一样。这样爱人的话，我们必定会有一种心态，那个心态是领受上帝的爱而爱人，就绝不会骄傲。不但不会骄傲，如果你在爱人当中，就像我们刚才也读的约翰的话，如果我们爱弟兄，我们就是出死入生了。爱从神来的是爱，活在我们当中，能够爱人的话，那就是死里复活了。如果没有爱，就是活在死里面，就我们仍然是死的。那我们也承认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死的。如果我们活在爱里面，我们就不断的一方面领受上帝的恩典，一方面去这样爱人。那奇妙的地方就是这个最大的美德，最好的美德，完全一切的美德，在其他的事上，当我们有美德，我们有知识，有美貌，有能力，有才干的时候，这一切的美好都会有一个危险，就是骄傲。可是如果你有爱的时候，你有这个最好的美德，包括一切的美德，而有爱的时候，你的感觉刚好相反，你会觉得不够，你会觉得亏欠。所以任何人，如果你爱人越爱越自大，越爱越骄傲，越爱越像我们中国历史讲的给人家钱给人家吃的是那种嗟来食的态度的话，那就不是爱。如果你真的在爱人，你如果你觉得你在家里爱人，你如果你觉得你在教会爱人，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爱人的人，必定会有个态度，就是你觉得你很亏欠。那这很奇怪的哈。我们通常有这些美德，所以你看到有的人一天到晚朗朗上口，我是最爱大家的，我付出最多的爱，这种人恐怕都没有爱。因为有爱的人不是这种狂妄的态度，有爱的人是以为亏欠的。以弗所书五章一节二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我们既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需要效法，我们需要效法神。效法的基础一定是蒙爱。各位，我们今天在讲爱的时候，我底下会继续讲到，如果你不是一个蒙爱的人，你要去效法神，你要去爱神，那就是天下最痛苦、最无聊、最叫人生气、最没有意思的话。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若不是常常不断地渴慕神来爱我们，来领受这个爱的时候，我们讲那些爱的大话，一方面无聊，一方面难听。各位，就好像我们在家里啊，我爱你，你爱我，人和人之间如果讲这些话而没有神的爱，我甚至要说一句话，不是要冒犯佛教徒，就跟大爱电台一样，那是一个佛教的电台，他不认识上帝的爱，他讲的那些就是口号，不会让我们真的有那个从神来的那温暖。我们一定要领受上帝为我们所做的，耶稣为我们舍了自己，我们才可能做这么伟大的事情。 约翰一书四章七节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由神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好，我们没有这个爱，我们已经远离上帝，我们弃绝上帝，我们恨恶上帝，我们是魔鬼的儿女，我们是悖逆的儿女，我们是无知的儿女，我们是悖逆之子，是可怒之子。但是当神的恩典借着圣灵和神的道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被神生，我们就被爱生，我们就是爱的儿女，神的儿女，我们就会有爱。好，这是我们一般算是相当知道的神的爱啊。我就简单的提一下，下面我要讲这个爱被误解了，在世界被误解，在教会也被误解。我也是只是提几点哈。第一点，各位，舍己、施舍、给人东西、给人很多东西、金钱、帮助、吃饭、给游民吃饭、给社区的人很多方便和服务，这不一定是爱。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保罗说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三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我们不太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舍己身应该是叫己焚烧吗？怎么叫别人焚烧呢？哈，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我知道有一些不同的翻译哈。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大概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做了最伟大、人间觉得最伟大的事，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给别人，甚至把你的命都给了别人，可能完全没有爱。这个爱，你做的这些事，舍己身叫人焚烧，周济穷人，他没有说这对别人没有帮助，他说对你没有帮助，对我无益。很奇怪啊，我们一讲到爱，常常就讲到舍己，不求自己益处。其实我们需要非常求自己的益处。那这样讲是不是圣经矛盾？没有矛盾，我们等一下就会说。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我们常常有的误解。好像一个爱就是舍命，就是舍己，就是牺牲自己。这是我们不喜欢听这些话的理由，但我们常常喜欢讲这些话，因为这些话很高贵，很好听。我们不喜欢听这些话，因为这真是高调。我们能把钱都给别人吗？然后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你统统给人，可能对你一点益处都没有。你说本来就没益处，钱给了人他有益，我没益啊。好，那是舍。好，我们现在就讲到说，如果你舍命，你把钱都给别人，对你没有益处，我们下面也要讲，其实对他也不一定有益处。这我们都知道了。兼一个游民，你给他钱，很可能他拿着钱去赌博、去吸毒，对他并没有益处。好，今天你给一个游民，你给他钱，他去买便当吃了，也不一定有益处，因为我们知道他吃了以后可能继续游手好闲，没有什么。这一点我们真是求主帮助。一方面我们需要有爱心，需要甚至怜悯人的心。我们刚刚也有念，你看到别人有需要，不给人家吃喝，塞住怜悯的心，这个是没有生命，这是死亡。但是让我们来想啊，从负面来想，想到正面的。如果给人家钱，如果给舍命，都不一定有益处，都不一定是爱，都甚至可能没有爱。那什么是有爱呢？就我们天天在讲爱，什么是有爱，什么是爱？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24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啊，各位，讲了半天，其实都是我们早就知道的事，都是老生常谈的事，都是我们已经听的，从小就听的事。 我们都了解的事，而在教会里面历世历代常常只是也是口号而没有做。爱人在这里说要叫别人被造就得到好处，这还没有讲得很清楚哈。好，我们说我们教人家的英文，这是不是教人得好处？应该是嘛。我们教人数学，是不是教人得好处？是。我们教人身体健康，这是不是教人得好处？是。我们教人怎么找工作，是不是得好处有益处？应该是。但是是吗？你教一个人认识字，学数学，有了知识，有了能力，他用这些去做坏事，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各位，你把一个人养大，让他身体非常强健，然后他有很多的力气，他成了一个流氓，他这么多的力气就打人打得很痛，这是好处还是坏处？就是如果我们使人健康，而他用他健康的身体去打人，我们一定知道这不是好事。各位，当科学家，当人被造就成为一个科学家，成为一个大博士，成为一个物理学家，成为一个最聪明的人，这是不好事？这应该是好事，这是我们每个人追求的，我们希望我们儿女都是这样啊，又有钱又有学问又健康，可是也很好。全世界在二十世纪恐怕最聪明的一群科学家，最努力的做一件最惊人的事，就是做出原子弹丢在广岛和长崎，炸死了几十万人。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你说好事，因为日本鬼子很坏，我们应该把他炸死。好，好，好，好，我们同意吧。好，万一炸死的很多是小孩和妇女呢？哦，那就是。所发明的这个原子弹这么有威力，到底做了什么事？我认为是好。美国人到今天罪恶感很深，日本人也动不动就拿来做一个文章要刺激美国一下，我都觉得这是很下流的做法。就日本人每次在纪念那个广岛长崎的时候，他们写的文章做的事都好像他们是受难人一样。哎，你发动战争的，你杀了多少人？美国也很后悔，然后很多人又说啊，原子弹是为了反共用的，反苏俄用的，这些都是那些自由主义者的鬼话，那些学者的鬼话。然后说，好像美国每年都要为了丢了两颗原子弹道歉。事实上，你有一点点常识你就知道，你稍微有一点历史知识也都知道，美国丢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日本坚决不投降。美国人有给他机会，美国人有向他最后吞谍，在波茨坦会议的时候就跟他讲了，然后丢了之前警告，丢了第一颗以后要他这样做，日本人完全不管，我们作战到底，每一次的跳岛战略，每一次打一仗，不管是硫磺岛、巴丹岛，任何一个上去，都是死了好多人。如果要继续打到东京，不知道要死多少人。这是一个悲哀的事情，这是一个不幸的事情，但我觉得丢了两颗减少很多人的死亡，一定要丢了第二颗他们才想到。日本人到今天这个态度让我很难过，他们没有后悔，显然没有后悔，他们不会向我们道歉，他不会觉得我们伤害了中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地方人，这个他们不会为他们所做的道歉，他们要美国人道歉，这不对。好，我讲太多了，我讲的是你有最高的知识，有最高的学问，发明了最好的东西，就一定是好事吗？各位，电脑的发明是好是不好？我当然说是好，但电脑所造成的那个色情网络的这些使用，还要让很多的小孩在其中迷了，然后让我们人际关系有问题，到底是好是坏？各位，汽车发明是好是坏？大概大家也会说好，但是每次塞车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污染好还是不好？各位，这些并没有很好的答案，我只是希望大家好好去想。我不觉得这个世界，我不是那个保守的人。很多人会说这世界越来越坏了，我昨天还碰到一些人说，哦，主大概多少什么时候就来？你看这世界越来越坏。我说我不觉得世界越来越坏了。 我不觉得世界越来越可怕了。你看看，你和原子弹死了多少人？以前我们中国的战争，你看看春秋战国时候一次死多少人？你看看那个蒙古往东欧往欧洲打的时候杀了多少人？没有越来越坏啊。你说哦，现在的瘟疫好可怕啊！各位 ，SARS 死了多少人？你知道中世纪一个瘟疫就死了城市的人死了一半的人呢，三分之一的人呢。抗生素发明以后进步太多了，我并不希望回到中世纪，我并不希望回到以前，我希望有电脑有这些，只是我还是要说，到底什么对我们有益处？这时候基督徒就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可是教会不太敢讲。对人有好处是叫他得救，对人有好处叫他信耶稣，就好像我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我们不敢讲这话，我们很乐意，别人也很乐意，让我们为游民，给他吃，给他喝，给他玩，社区活动，请人来听音乐，我们很乐意。我们说你是一个罪人，你得罪上帝，你再不悔改要下地狱，我们不敢讲。可是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孟子说，你看到一个小孩子要掉到井里，你不叫他，你没有恻隐之心，你不是人。各位，我们看到人往地狱里走，我们居然说啊，这没关系吧？甚至教会也常常说啊，其他宗教也可能得救吧。我们已经失去了爱的最基本的，就是我们没有看到对人最大的好处，唯一的好处是让他认识耶稣，叫他得救。因此，如果我们真的爱人，我们要人得到最大的好处、唯一的好处、必要的好处，就是他需要认识耶稣。除非他认识耶稣，除非他悔改重生，否则他所有做的事是往地狱去。他可能是坐着劳斯莱斯轿车去，他还可能是爬着去。但不管你怎么改善这个世界，这是好事，我们基督徒不是不改善，如果那个改善的路不是往上帝那里去的话，那不是好事。我希望我们有爱心的人，如果我们有爱心，我们知道上帝爱世人的话，我们就要尽我们可能的传扬福音啊。这是需要传福音，当然我们传福音也需要有好的行动，那是真的。但这一点我又觉得是在教会里现在常常碰到、常常听到的一些我觉得很违反圣经的话。比如说我常常听到人说我不传福音，我活出福音啊，很好听哦。可是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活出福音常常有一种想法，那种想法变成一种律法主义，另外一种也是不敢得罪人，不敢讲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信靠耶稣。在圣经里面，在任何一个地方，你看到在初代教会圣灵降下来的时候，重点都在传扬福音。我们绝对说要有好行为，但是你有再多的好行为，你有再多给人吃给人喝的这些好行为，这些慈济可以做，无神论可以做，其他人可以做，我们也高兴人做，但是如果你不告诉他，你不传扬福音给他们的话，他是往地狱里去的。我们为了不想传福音，不想得罪人，我们也不敢传福音，我们也不知道这福音有多大好处。说真的，恐怕教会和基督徒也不知道信了耶稣有什么好。我们常常很羡慕在世界上的人，我们很羡慕有吃有喝，所以我们觉得给人吃喝就是最好的。在很多地方，包括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六节，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如何如何如何，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所以我们不是不注重行为，但是这一切的是因为你听到了福音。我们做了福音的执事，我们尽心竭力，哥罗西书第二章尽心竭力啊，要把这个基督的福音能够传开，对不起，第一章的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我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 我为此劳苦。我们传扬福音，传扬基督，这是对人好。因此施舍舍己不一定是爱，是叫人得到益处才是爱。爱是一种能力，爱是一种良善活，良善的能力，这种良善的能力叫人活得积极，活得正面。爱是一种洁净的能力，叫人过圣洁的生活。这个爱是借着福音，借着上帝的道领导人的。有上帝的道就有圣灵。我们对爱的第二个误解是，我们觉得爱就不能够责备人。哎呀，你都没有爱心。对，我们承认常常责备人骂人的人那是没有爱心，但是我们不责备人，不可能也不一定有爱心。利未记第十九章十七节十八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啊，你不要恨你的弟兄，我们不可以恨。那下面一句你猜不到他讲什么，总要指责你的邻舍。第一句不可以恨你的弟兄，第二句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当然了各位，这些都不是照字面我们就去用了，你今天回家就去骂你的邻居了，不是这意思。你把它讲得再清楚一点，就是如果你看到你的邻居有错往地里去，你不责备他，你不叫他回头，那就是什么？恨他。你希望他掉到地狱里去。当一个人要掉到井里去的时候，当一个人走向死亡的时候，你不把他挽回，那除了说你恨他以外，还有什么理由？还有什么原因叫你这样做？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这个在先知书里，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有讲。基督徒，神的儿女，先知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一个守望者，当你看到危险来到的时候，当你看到危险临到城的时候，如果你不去喊，那么上帝要追讨你的罪。用在我们今天，当我们看到人往庙里去拜偶像的时候，事实上当我们看到人不来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到他被魔鬼逐渐逐渐的吞吃，他要死亡了。你要喊啊，离开魔鬼啊，离开罪恶啊，归向耶稣，否则我们就是恨他。下面，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总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不是从新约出来的，爱人如己是从旧约出来的。爱人如己的经文，神感动摩西所讲的经文是要指责别人的错误。好了，各位，我这个我不需要多讲了，因为我们通常不会犯这个错误，我们通常不喜欢去指责别人的。我们觉得，事实上，我们都觉得指责别人是没有爱心，可是这里讲的刚刚好就相反。我也希望我们不要拿到这句话就凭着自己的情欲，看着按着自己的喜好去骂人，这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总是指责人指责自己，都是我离开了耶稣。我们目的不是哎呀你怎么投他的票骂他啊，你怎么做这些事，不，我们指责人都是可以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跟他有益的，要他归向耶稣的。当然其他我们爱人的时候，在帮助人，在给人温暖的时候，那些我不需要多说，我只是要说我们常常不去做的事情。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对，耶稣讲的跟利未记讲的是一样的。你的弟兄得罪你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前提，你千万要知道他做的是错的， 如果他做的不是错的，只是你不喜欢，那你如果指责他你就犯罪了，我还要来指责你，如果我爱你的话。是他得罪你了，是他犯罪了，那么你也要有技巧的，也要顾及到他，要只有一处的时候，我们并不希望把人的罪恶扩大出去，一点不希望人家知道。只有一处的时候，这个不仅是只有一处，是不希望把他的错误被人家知道，而且我们希望只有一处的时候，我们可以温柔，可以恰当的来讲，也给他反驳的机会或者是辩解的机会。各位，这些都不是我们做的，对不对？我们看到别人有错的时候，我们就趁着他不在的时候跟别人讲，对不对？刚好相反，我们做的都是刚好跟圣经教导的相反。你去跟他讲，我们不跟他讲，我们跟别人讲，我们跟许多人讲他的不对。有的时候他没有不对，我们也讲，捏造坏话毁谤别人，我们也会。各位，所以爱是常常在教会里甚至世界讲的，可是我一看到这些很简单的地方，我就发现我们做的怎么跟耶稣所讲的、圣经所讲的是如此的不一样。那当然你也知道后来耶稣讲什么，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如果听你的，你就得到你的弟兄。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他如果不听你，这个人就是 lost 的人，就是失丧的羊，失落的钱，迷失的浪子。你要把人带回到正路里面，因为你原来也是一个迷失的人。他当然不一定听，就如同我们常常也不听主的话一样。求主怜悯我们，看到这么多失落的，我们被找回来，我们就有责任按着主的心把他们也找回来。箴言27:5-6，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当面的责备强过背地的爱情。哦，这个当面的责备，责备到什么地步？他下面说朋友家的伤痕，那个责备，责备到心中好像都受伤了，但是他这是爱你。好，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总要把它扯回来，就是各位，我没有说打一定就是爱，骂一定就是情，我没有这样说。事实上打不是爱，骂不是情，打骂常常是恨，只是不打不骂不一定就是有爱。就各位不要误会了，我们不要就跑到一个错误里面。那我们希望我们真的有那个丰富的爱，这个丰富的爱让我们看到人在走错路远离上帝的时候是危险的，是痛苦的，是失落的，是可怜的。相对的，当人走在上帝的路中信靠上帝的时候，是幸福的，是喜乐的，是光明的，是正确的，是快乐的。路加福音17:3，你们要谨慎。哦，上帝讲的所有的话都要谨慎，耶稣提醒我们每件事都要谨慎，他这里再讲要谨慎，就一定是要好好听了，就跟耶稣说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一样。什么事要谨慎？你们要谨慎。路加在这里讲的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马太的是类似，不过你看他怎么讲。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若他懊悔，就饶恕他。劝诫，他懊悔你就要饶恕。各位，这些都是我们就是爱，都是我们办不到的。我们不愿意劝诫，我们不愿意提醒，我们不愿意责备，同样的我们也不愿意饶恕。就基督徒的生活常常都在口头上说这些爱，而实际上我们非常远离爱的情形，我们不肯饶恕。各位包括我在内，我不肯饶恕人。你得罪了我，你不好好的在我底下痛哭流涕，我不理你，然后我就算理你了，你曾经冒犯我，我一直记得。这 毛泽东就动不动就整一个他不喜欢的人，而讲一个旧账重提几十年前的事情，这人真的是就一天到晚在计算人的恶。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也不要讲这些政治上的事，现在爱他也太晚了，因为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哈。我们人在爱人的时候，神勉励我们，神提醒我们，神劝诫我们。如果你真的爱人，不是只是给人吃啊喝啊玩啊乐啊，你要让他心智上心灵上走在正确的道路，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如果你让一个人身体强健心却邪恶，那么他的强健是更大的坏。如果你让一个人心灵是善良的，他有很强健的身体，那就真是美好。如果你让一个人有很多的能力，不管是知识、金钱或体力或智力或者是脑力或任何一方面，但他心是不善良的，那就加倍的邪恶。如果是善良的，如果是认识上帝的，如果是有上帝心的，如果是有上帝爱的，那我们真是喜悦，那真是美好的事。一把锋利的刀子，各位姐妹们，你们在厨房做事，我有的时候也帮太太做一点事情，就要磨刀。一把锋利的刀子实在是很好的工具，切菜切肉很好工具。一把锋利的刀子如果用来杀人，就是很坏的工具。你那个刀子需要是一个好的心的人来用，这是人神的儿女应该如此，那么我们的神就更是这样了。因此在这里又是我们在对神的一个多余的错一个不是多余一个常常忘记扭曲的事情。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八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这些我们当然也不知道字面来讲了，主没有拿鞭子打我们，但这里的确把主的鞭打责备等同主的爱。那么当然我们还是要说，这种鞭打这种责备是爱，是对我们好。好，现在我们就再想一个我们都天天讲可是很误解的一个问题。神爱我们，神爱罪人，这我们都就是几乎是反射动作，我们都会讲了啊，神照着我们的本相爱我们啊，接纳我们哈、啊，这都是真的。圣经很多，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叫他儿子为我们罪死了，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常常没有去想他，就是在那念口号，不去想他。奥古斯丁就是会想的人，他祷告中间这样讲，他在忏悔录中间这样向神祷告，他也自己想，也问我们。神爱我们到底爱我们什么？各位，我们连问都不会问这问题。现在我就问各位，当你爱牛排的时候，你爱牛排的什么？当你爱电脑的时候，你爱电脑的什么？当你爱你的女朋友，你爱你的女朋友什么？当你爱你的学生，你爱你的学生什么？你爱人、爱事、爱物、爱任何东西，你爱什么？如果你不懂我的意思，我就再讲。当上帝爱我们这些罪人，他爱我们什么？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在偷东西的时候，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偷东西吗？当我们在说谎的时候，上帝爱我们？上帝爱我们什么？爱我们说谎吗？当我们在杀人、在放火、在还做罪人的时候，上帝就爱我们？爱我们什么？跟刚才连在一起，你爱你的男朋友、女朋友、你的丈夫、你的先生、你妻子，你爱他什么？你爱他在打你，哇，我真爱你打我啊！你爱他，他在赌博，他在吸毒，他在不工作，他在懒惰，你爱他这些吗？看起来好像是，教会讲的也常常是，神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于是我们就继续的死不悔改，死皮赖脸，厚脸皮的用这些话来讲，你要接纳我，我就是这样。可是不通的，因为你不会这样爱人的，你也不应该这样爱人的。当人在偷东西的时候，你不应该爱他偷东西；当人在毁谤人的时候，你不应该爱他毁谤。当我们看到人在作恶、在说谎、在欺骗、在无耻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爱他这些行为。我想这不需要说明，更何况上帝。可是我们的确是这样的人，而神的确在我们还做这些时候就爱我们。奥古斯丁就问，那上帝爱我们什么？绝不是这些行为，那上帝爱我们什么？奥古斯丁说，上帝爱我们将在他的爱中将要被改变的那个样子，也就是上帝爱一个说谎的人，他那说谎的道和他那个圣洁的福音道临到这个人，加上他可能有的管教责备，用爱临到这个人，不是爱他说谎，而是爱他被他的爱改变了以后不说谎的样子。我想这就很奇妙了。我们爱是爱现成的好东西，这个女孩子很漂亮很温柔，所以我爱她。我们爱这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很英俊很体贴，我爱她。我今天没兴趣去爱一个监狱里的男人要跟他结婚，我没兴趣，老娘还没有拉警报拉到这个地步。其实这些都很正常。我前一阵有一个妈妈跟我讲，要我替她的女儿找一个对象，祷告也找对象，因为有点急，妈妈非常急，女儿已经过了30岁了。她那么急吗？我就说，我马上就想到一个，因为我刚那时候刚从美国回来，我说有一个牧师，他要我留意为一个弟兄留意。说能不能帮他找到一个女孩子？这个弟兄呢是博士，30几岁。哦，他妈眼睛就亮起来，很好啊，可以介绍啊。当然也是美国公民了。当然我不说这个妈妈为了这个了，我就说牧师要我介绍，因为这个弟兄跟他前妻离婚了，他现在想再结婚。我还没继续讲下去啊。那妈妈说不要。各位，你不会爱一个记录不好的人，你不会爱一个离过婚的人，或者是我们如果一开始就有选择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爱的成品是美好的。上帝爱的是将来的成品是美好的，而现在是很糟糕的。所以上帝的爱是极伟大，有改变有洁净的能力的。那我们今天也得到这样的爱了。上帝对以色列人，上帝对基督徒，上帝对这个世界都是一样。上帝对我们这些重生得救了，在教会里面仍然常常得罪上帝的人，上帝仍然充满了爱。这个爱在圣经里面，旧约新约都有，旧约讲的特别多。各位，那真是很难听的话哦。你要知道上帝爱我们什么吗？你要知道上帝怎么爱我们吗？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讲，上帝爱我们就好像一个丈夫爱淫荡的妻子一样。然后他这个爱，尤其是何西阿书最后讲，他这个爱最后终于能把这淫荡的妻子变成专心爱上帝的妻子。那也是启示录最后讲的，耶路撒冷最后装扮整齐，好像一个新娘，不再等她的情夫，而在等她的丈夫了。愿上帝的爱让我们在被他的爱管教、安慰、鼓励、重生的时候，我们能够越来越纯洁善良。那个管教、那个鞭打是不能够少的。神不愿意做这个事，但在我们的罪恶中间的时候需要有。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 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话，跟圣经每个字一样被圣灵默示的，有最高的权威。但是我也开个玩笑说吧，他完全没有预料到今天台湾的状况。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恐怕台湾很多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管教父亲的儿子倒是不少。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神当然没有私生子了，各位，看圣经不要太死板。我们不是上帝的私生子，以至于上帝不爱我们，不要我们。上帝爱我们，要我们将来有他的样式，要我们现在就开始有他的样式，要我们越来越有他的样式，所以他爱我们就管教我们。耶利米书30章11节，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啊，那句话不念了哈，要从宽惩治你。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跟你同在。神今天也跟我们每个人讲，他跟我们同在，他要救我们。但我们受到的灾难也是因为我们犯罪，所以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从新约观点可以讲得更精确一点，就是因着上帝的赦免，耶稣的工作，他不罚我们了。我们可以把这个万不能不罚你，那个罚了解成万不能不管教你。他不是罚我们，他不是恨我们，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过，但是他为了要我们将来能越来越有主的样式，他要管教，他要塑造我们，他要借着爱，借着温柔体贴，借着祝福，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上帝的话，借着上帝的鞭子塑造我们成为他的样式。所以基督徒也有很严厉的时候。那个讲爱最有名的使徒就是约翰，在约翰二书1章10节11节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很重的话，这句话仍然我们不是照字面来讲哈，我们不能说，以前我也听过我主学老师说，小时候你看到摩门教就不要问他安，就不要理他啊。这我想我们也不必那样做。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神对罪恶、最异端邪说的恨恶，那个恨恶耶稣、保罗都表达出来了。表达说保罗说，若有人传另外一个福音，这个人是可咒可诅的。保罗敢讲这样的话，因为传另外一个福音就是叫人落入了永恒的咒诅当中。保罗一定要防止这样的事。有人也以为很多的圣经学者都历世历代都喜欢讲保罗跟耶稣不一样，耶稣是很好的，保罗是很不好的，耶稣讲一个爱的福音，保罗讲了一大堆不合耶稣意思的事。这当然是乱讲，但是他们好像言之凿凿啊，他们会说耶稣是很慈爱的，没有保罗那么凶。各位，你再想想看圣经是怎么讲的，你再想想看耶稣把圣殿的凳子推翻是怎么样，你再想想看耶稣那么长篇大论，专门用一张话来讲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你想想看耶稣在讲，提醒我们不要到将来他来的时候哀哭切齿了。你想想看，这些话都是我们主耶稣讲的。你想想看，我们主耶稣讲的那严厉的话，对，他是慈爱，他为我们死，但是他跟他的门徒是一样，在神的引导下，他告诉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要接受他爱的管教。好，我们对爱的第三个误解呢，就是我们一般对信心、对圣灵的恩赐、对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误解。这误解就是我们要依靠神，要依靠圣灵来工作，所以呢，就让我们像 断奶的孩子，这是诗篇的话哈、啊，那个讲的是对的，但是呢，我们用就用错。我们像断奶的孩子在神的怀中一样，我们不要努力的做事，因为那些是不对的。尼多生在他正常基督的生活里面也提出了这种错误的讲法，就是我们不要努力，不要挣扎，神在我们身上工作，让神来工作。各位对不起，这是胡说八道的话，这不合圣经。一切的美好都是神做的，我们基督坚定的相信神计划预定掌管执行了一切的事，所有的荣耀归给上帝。但是神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神都使用他的工具来做，我们就是他的工具。所以越是我们相信神做事，我们越努力。爱是神赐的，这我刚才已经讲过，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也讲到说，我们根本没有爱，我们是被神生出来的，神生了我们，我们自己不能生自己的，神用他的爱生我们，我们才有爱。我们如果要效法神的话，我们一定是蒙了神的慈爱，我们才能够效法神。所以一定记得是从神来的。约翰一书四章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而且认识神。所以你没有重生，你没有信耶稣，你没有被圣灵重生，你不可能有爱的，爱从神来。但是一定是这个爱从神来，一定有结果。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我们爱，我们需要爱，我们需要去爱人，我们必须去爱人，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因为他先爱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福音。他爱了我们，他生了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污秽的时候，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就爱我们，而且继续爱我们，这个爱就让我们要去爱人了。彼得后书第一章四到八节，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哇、哦，各位，我们能跟神的性情有份，我们有神性哎，这样讲，因为他赐给我们，神给我们，这都是神给我们白白得来的。我们不是做功德来的，我们不是行善得来的，我们是还做罪人的，什么都没有做，神白白给我们，可是你白白得到之后，一方面你白白舍去，另外一方面正因为白白得来，正因为这不是你的而神给了你，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所以基督徒很殷勤，越是依靠上帝，越是相信神计划预定掌管一切，我们就非常殷勤。下面就有了这个，又要有这个，有了这个又要有这个，有了又要有爱，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如果我们这样一直不断的努力，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你要结果子，你要殷勤的结果子，不结果子的树，这是耶稣讲的，不是保罗讲的，要被砍下来的。所以爱是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我们都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工作，我们不是不工作，我们不是不努力，我们是忍耐着结实。路加福音八章十六节，患难生忍耐，罗马书五章三节。神把他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这个丰富的恩典我们勉强说好像种子一样，神在把这种子放在一个肥沃的土地里面，这肥沃的土地也是神的恩典，然后神又降下透雨，这透雨也是神的恩典，神又赐下好的工人去除草施肥，这也是神的恩典，这种子就开始成长，这个成长也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当然不知道小麦大麦，我们不知道苹果凤梨它是怎么成长结果的，我们不知道它感觉是什么，照我们知道它们没有感觉的，这是一个自然的事。耶稣却说， 当我们结果子的时候，路加福音八章十六节，我们是忍耐着结实。我们这结果子需要有许多的忍耐，许多的辛苦。好，第四个我们有的误解，对于爱的误解，可能是来自哥林多前书的哈，不是可能，就是这句话，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最大的是爱，信望爱，最大的是爱。那么我们好像最大的是信嘛，一切是从信心来的，爱怎么叫最大的是爱呢？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说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爱来让自己得到拯救，因为人的爱从来不能救赎人，不是因爱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的爱，我们在这人生做了一切的爱，有了一切对人的爱。路加福音十七章第十节说，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的爱人不仅不完全，也是无用的。即使是从神来的，因为我们人的软弱总还不够完全，那我们还是要问，那保罗说最大的是爱是什么意思？我刚刚已经否定了，最大是爱不是说最大的是人的爱，即使这个是人重生得救以后的，那还不是最大的。如果当我们说最大的是爱，而我们一定要这样说，因为这圣经上的话，当我们说最大的是爱的时候，我们如果把它了解成这是神的爱，那就对了。信和望都宝贵，没有错，但信和望我们可以说都是工具，不是目的。信是让我们得到爱的工具，那个目的是神的爱，所以那个目标比工具要更重要，要更大，所以神的爱是最大的。但是当然信心，没有信心就得不到这样的爱，所以求主让我们信靠上帝，会给信靠上帝的爱。可能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最常，不能说错误，而是说最常忽略和在强调的时候忽略的一件事吧。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讲爱的时候，大概通通都在讲我们要爱人，我们要爱神，这个没有错啊，这是诫命啊，对不对？所有的命令就这两条，所有的律法就这两条，爱神爱人啊，这没有错，这是最大的诫命啊。但是这最大的诫命，这最大的律法，同样也是最大最容易时时刻刻定我们罪的。各位，你能尽心尽心尽力爱神吗？神用这条律法来审判你，你不下地狱吗？你爱人如己吗？所以很多人讲，哎呦，登山宝训好宝贵哦，看了好甜蜜，你完全没有看懂，你看了应该全身发颤呢。耶稣说，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要求你的圣洁和爱，是叫你吓死的，你哪里会甜蜜？你看错了。如果你恨弟兄就要受地狱的火，你看到这句话你不觉得完蛋了？圣经上说不可杀人，我告诉你们，恨弟兄的难免地狱的火。哎，你看登山宝训应该吓死了，原来上帝的要求是这么高。那你要不被吓死，你只有赶快想到，在我没有办法达到上帝这样爱的时候，上帝就爱我，那才是甜蜜的。我们在讲我们要爱神要爱人的时候，我们要讲的完全，我们要讲的清楚，我们要讲到我们真是被定罪了，因为我们不够爱神，我们根本没什么爱神的，我们更没有爱人，我们爱人都是口头上虚假的讲一讲。哦，然后就让我们哭泣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救我，你帮助我，你让我能够爱你，你让我能够爱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爱是最大的，因为爱就是那个目标，爱也是那个动力的来源，这是神，神就是爱。我们能够有任何东西，都因为是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希望这在讲被误解的爱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正确的了解上帝的爱。上帝的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上帝的爱是公义、圣洁、良善的。上帝的爱不是我们现在想到的纵容，上帝的爱不是我们现在想到的无奈，我没办法改变人，我只好就这样吧，给他吃，给他喝，对他温柔，然后就让他继续的犯罪下去，我也没办法，就哭就难过吧。各位，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消极的，爱是充满了力量的，爱是充满了圣洁的力量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怜悯恩待你的儿女啊，让我们出死入生。主，我们实在在死亡里面，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违反你的命令，我们不听你的命令，我们吃了不当吃的，我们听了不当听的，我们做了不当做的，我们坏到极处，我们没有爱，我们只有恨，我们没有生命，我们只有死亡。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你来爱我们，你来救我们，你来挽回我们。在我们重生得救成为你儿女以后，还常常被你来管教我们，而且你的管教，你的爱一定会成功，一定会把我们塑造成一个荣美的心腹，荣美的教会。求主恩待我们，彼此相爱，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好，愿神赐福大家。